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杨青谈写讲真相文章的一点心得。近期明慧网开始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此次征稿是大法红传20周年之际，意义重大。这里仅就如何写好向世人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文章，并能发挥更大作用，谈一点心得。一、独立成文，目标明确，能放到真相报刊传单小册子上直接发挥作用。我们向世人讲清真相的平台除了明慧网，更主要的就是向世人散发的各种真相报刊传单小册子、广播这些途径，救人的作用是最直接有效的。我们揭露迫害的文章相对比较多，而修炼人正是大法好身心受益的能满足这些途径的独立文章相对较少。从明慧网的一些文章中都可以看到，比如修大法某某疾病痊愈了，或者工作兢兢业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之类的，但泛泛的描述比较多，而且几乎每一篇揭露邪恶的文章中都有一段修大法受益的泛泛描述。法会文章或交流文章中也有不少，但独立成文的少，用于传单等真相报章发挥作用的事例远远不够。我们有大量的素材却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在大法中身体受益、道德升华的实事并不少，每个同修几乎都有几件。关键我们得有意识把这些事例独立成文，能放在真相传单和小册子上，让这些身心升华的事例发挥直接救人的作用。可参考传单小册子上相关文章或历年发表的513征文，篇幅不宜过长。二、主题明确，避免面面俱到，一篇文章就突出一件事儿，有些同修写文章容易陷入流水账，从得法受益到遭受迫害，里面还夹杂着交流的语气，导致视力很好却无法使用。比如一个老年同修，修大法后癌症痊愈了，遭受过什么迫害，修大法又有很多心得，写向世人证实大法好的文章，就把癌症痊愈这一件事写清楚。内容可以包括修大法前癌症怎么让人身体痛苦，给自己和家人造成的心理和经济上的损失，如何遇到大法的，看书练功后净化身体的状态和反应，痊愈后身体健康的状态，家人周围人的反应等等，把这些交代清楚，就是一篇很平实又有震撼力的证实大法的文章。在这一主题范围内，尽量的把各种细节交代清楚，让常人能切身地感受到大法的威力。这里边可以不谈受到过什么样的迫害，如果过多的谈反而会把主题拉远，迫害案例可以另外独立成文。当然如果简述一两句迫害能突出主题，比如 遭受了几年冤狱和残酷的迫害，在大法的呵护下身体依然健康，仍是围绕主题的描述也可以。那么这样的主题就非常多了，身体、事业、学业等等各方面的身心升华的事例，就像给常人讲故事一样，把它写清楚，语言平实。三、考虑常人的兴趣，适当切入，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过去的文章都是一个顺序，容易形成固定的套路。我们写文章的目的是吸引常人看，尤其是不明真相的世人，心里想着他们，而不是急于表达自己。怎样从他们感兴趣的角度命名或切入，会有更多的思路和角度。比如，有的老年同修修大法身体健康的文章，从一次体检，其他老人羡慕的目光写起的，然后写该老年同修以前身体非常不好，最后才揭晓修大法身体变得非常健康，以至于其他老人也纷纷开始了解大法，有的甚至走入修炼。这样一篇文章，相信在一开头就能吸引十分关注自身健康的现代人，尤其是老年人，再往下处处都在引起他们的共鸣，最终更多老人走入修炼，让读者明白了大法好，迫害是无理的，只要看到事实的都能明白，甚至也走入修炼。每个事例都能发掘类似的切入点，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真心的想着世人，像讲故事一样的给他们娓娓道来。当然事例都是真实的，我们不能编造任何东西。有很多有写作能力的同修能写出更多形式角度易于常人接受的美文，我们可以多参考学习。四、发掘各种主题。有时因为我们在修炼中不断的升华提高，往往自身上的一些事例过后就忘了。当然作为修炼人不能徘徊执着过去的提高，但是救度众生的时刻，我们有义务把以前的方方面面挖掘出来，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提供一些可挖掘的角度，可以对照回忆回忆，身体受益的，学生成绩提高的，家庭和睦的，事业有成的，道德回升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浪子回头的，修大法后做好人好事的，坚实变成练功点等等迫害后世人得法的故事。大法开传初期，练功点如何组建的，如何通过一两个事例说明大法是人传人心传心传开的，修炼人为了向世人讲真相真心付出的感人故事，体现迫害中大法弟子大善大忍胸怀的，体现迫害参与者被大法弟子感化的故事等等。五、意义重大，责任不容推卸。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征稿机会太宝贵，在正法的最后阶段，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希望我们都不留遗憾，把我们受益于大法的应该尽可能多的挖掘出来，救度众生，这是我们不容推卸的责任。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对此责任完成与否的质问，我们将怎么回答？建议老年同修如果写作困难，可以采取口述录音再笔录的形式，想象给世人面对面讲自己受益体会，怎么给人讲清楚就可以。如果还有困难，就找有写作能力的同修帮助整理，建议有写作能力的同修帮助周围同修整理，并写出更多思路的、更专业化、更吸引人的美文。以上仅为个人的一点心得，希望能给同修抛砖引玉，也是我们都能重视这次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征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美大法弟子谈学心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点滴体会。师父心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发表之后，我反复读了上百遍，越读心里越体会到其中的内涵，也渐渐明白我们应该怎样讲真相。现在我按照师父说的去做，讲真相的效果很好。通过网络或电话讲真相时，我现在 都会首先打开心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心态纯净地告诉他，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佛法，几乎每次都能感受到对方的心被触动，并且耐心往下听。接着我告诉他，法轮功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来，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修心向善，道德升华，修炼的人不但身心受益，更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并举几个身心受益道德升华的例子。接着我按照心经文中所说的，把中共邪恶造谣抹黑法轮功，谎言欺骗世人，挑起世人仇恨佛法，仇恨大法弟子所面临的危险，和中共宣扬无神论，灌输斗争哲学，把世人推向危险边缘的事实告诉他，讲的过程中都会穿插一些实际的例子，对方都会认真听真相，而且很触动。最后我告诉他，九评共产党奇书所引发的三退大潮和选择三退对他生命的重要性，结果劝三退的效果还很好。这样讲真相下来，感觉对方是真正明白真相，许多人都表示非常感谢我们，我深深体会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无边法力。在给一位山西省古交市朋友这样讲真相后，他不但真名三退，还把真实地址告诉我，希望我一定给他寄真相光盘，并说他会传给身边很多人。不久前一位北京人听我给他讲真相时，第一句话说，现在正在召开两会，你还敢说这些，并说我什么都不关注，我就关心钱。我按照讲真相的根本目的的心经文给对方讲真相，对方很认真都听下来。最后他说，我心里明白了，明天一大早上班我就会告诉同事们法轮大法好。这样的故事很多。师父在什么叫助师正法经文中说，其实师父要做什么，那是无量天体正法的需要，人类这一层虽然低下，却是高层生命在低层的反应与低下层次状态的表现，这也是正法的中心，一切的集中点。你的想法看上去再好，也只是在这一层这一点这一件事情上做比较，你怎么知道师父要做的事在巨大天体无量无际层次中的作用是什么呢？作为学员要助师正法，只能怎样圆融好师父要的才是你该做的，怎么能叫师父助你呢？怎么能在正法中用大法圆融你人的想法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度量。我和贾同修多年来在一起合作做一些正式法项目，在互相的配合中，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师尊的慈悲呵护和帮助。先把前段时间自己在心性提高方面的一件事谈出来，希望对同修有所启发。这天的早晨，我练完静功，发过六点的正念，安逸心和惰性好像很强盛，就又倒头睡去。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醒来的时候已经七点多，想着自己把宝贵的时间就那么睡过去了，觉得后悔又有些懊恼，心想抓紧时间吃点早饭，然后好好学学法，尽快把最近这个懒散的状态调整过来。偏偏煤球炉子又灭了，同修甲拿些干棒引火，弄了好一阵子煤火也没引上来，自己计划好的事看来又要泡汤了，不自觉地迁怒于贾同修，昨晚怎么封的炉子啊，又灭了。但是自己强忍住没发火。贾同修这时对我说，
你该干什么先去干什么吧，等做好饭我叫你。我想也好，反正心里正冒火呢，回到自己屋好好清理清理，冷静冷静。于是我坐在床上结印，一边清理自己一边向内找，怎么那么大火气呢？前段时间回家了一趟，由于处理一些问题时没收好心性，造成一些亲友对自己有意见，回来后就觉得有些不顺心，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拿自己的清苦生活和看到的亲朋好友相比，觉得反差很大。其实还是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诱惑干扰到了自己，那些放不下的人心执着才是一切麻烦的根源，一切的麻烦都是自己的人心求来的，是自寻烦恼啊。现在正值五一三征稿，需要我们正念配合做好这件事情，不能让一些人心分散了我们的精力，同时还有当地整体上需要我们协调承担的那些责任，不能让邪恶钻空子，不能用自己的人心往同修身上加压。清理了大约半小时的时间，我觉得自己的火气怨气都下去了，心也平复下来。我又到贾同修的屋里，贾同修正在那儿接着写东西呢，炉子上放着做饭的锅，我示意贾同修继续他的工作，这里交给我了，又给炉子加了一把干棒。前前后后竟用了近三小时的时间，一顿清水煮面条的早饭算是做好了，肚子也很饿了，觉得胃口挺好，正想美美的饱餐一顿，谁知给贾同修盛好饭，等盛我那碗的时候，竟发现盛到我碗里有一只硕大的蚊子。天还挺冷，哪来的蚊子，还大得出奇，想要每餐一顿的好胃口一下落空了。我把那只蚊子从碗里弄出去，同时心里也很明白，没有偶然的事，都是冲我的心来的，都是让我修的。这时同修甲一边笑呵呵地坐下来吃饭，一边对我讲述了一个他偶然想起的故事。小时候他听老人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神仙下世投生做人，到一户员外家当长工。这年地里种的高粱该剃苗了，他问员外，这高粱苗是留稠好还是留稀好？员外说，越稀越好，因为如果苗留得太稠了，高粱会成片的被风刮倒。于是长工就给高粱剃苗去了，谁知十八亩他只在地的中间留了一棵高粱苗，因为员外自己不亲自干农活，平时也很少去过地里。等到高粱快成熟的一天，员外突然想起要去地里看看高粱的长势。当他来到地里，看到十八亩地的中间只有一棵孤零零的高粱，惊呆了。员外回来问长工，十八亩地你怎么只留一棵高粱呢？长工说，剃苗时您说越稀越好，我就按您的吩咐，觉得一颗最稀，所以就留了一颗。员外一听，自己是说过这话，不能怪人家，所以也没责怪长工。这样等到高粱成熟的时候，一天员外对长工说，去把那颗高粱收来吧。长工答应了一声，开始套车马。员外心想，只一颗高粱他还套车，又一想，套车就套车吧，看看他能拉来什么。长工赶着车马来到地里，用石滚在高粱周围压了一片场地，就用杆子敲打那高粱，高粱粒子就像下雨似的哗哗往下落，敲啊敲，敲了还有，敲了还有，老也敲不完。长工把高粱往员外家拉了一车又一车，员外和家人真是又惊又喜。最后长工拉来的高粱却比往年十八亩田地的收成还多一倍。同修娓娓道来，像是给我服了一剂良药，药到病除，将我心里隐隐约约残留着的最后一丝怨气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以为贾同修看到我刚才的神色不对，才讲故事开导我，感谢地对他说，你讲的这个故事太对我的正了，刚才那么大的怨气冲得我现在胸口还隐隐作痛呢。我就讲了自己刚才情绪波动的过程，贾同修却说，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啊，我可没拿这个故事和你联系啊，就是突然想起来的，觉得挺有意思。这时我俩才意识到，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又在帮助和鼓励我们，进一步点醒我们。人家一个员外都有那么大的度量，对长工那么的慈善宽容大度，而且还知道向内找，结果得了个大丰收。要换个人， 说不定把长工痛打一顿，赶出家门了事，那么也就只能有那一颗高粱的收成了。一个修炼的人还不如一个常人吗？度量狭小与心胸宽广，这中间的得失差别又有多大呢？通修甲感慨地说，这么多年了，从没想起过这个故事，今天突然就想起来了，真是真是。世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道，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尤其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知道旧宇宙的那些乱神，只要他们还在，他们就要左右到最后，你不行了，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弄下去，他知道李洪志不会舍下你，那么他们会采取各种方式让你掉下去，人的一念差了，就会使自己发生动摇，所以越到最后，对你们的考验也越严峻越关键。为了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慈悲苦度，让我们共同配合好，跟随师尊走完最后的这段正法之路，走好最后的每一步，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和条件，最大限度地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为什么要学技术。几天前在与一个同修沟通时，我劝其学技术，他说学不会，还反问我为什么要学。我当时一下怔住了，因为在我看来，为救人而学技术是不需要理由的，可是他既然这么问，说明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疑问。我仔细想了想，总结了几条学技术的原因。为什么要学技术？第一，有条件上网的同修学会上网后，可以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经常登录明慧网等大法网站，及时了解最新消息，可以学会海外信箱的申请与使用，能给人办三退，并能通过明慧站内邮箱与同修与明慧联系。第二，为了电脑运行的稳定与项目的独立性，当电脑出现一些小问题、常见故障、软件问题等时，能够自己处理，不至于束手无策，非得依赖他人解决。第三，从自身的安全考虑，有必要掌握一些网络及系统方面的知识，如电脑如何安全上网，有哪些注意事项，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软件，这些都是有条件上网的同修应该了解的。在这方面，天地行论坛上的危险软件列表，大陆最需要的软件教程列表，这些技术文章中有详细说明。因为不学不懂安全方面的知识，该同修的电脑只装了一个系统，而且一直在用迅雷、QQ 和360这样的软件，很不安全。第四，学技术不仅仅包括电脑技术，还有其他的很多项目。为正师法而学做各种项目，无论是打印刻录、印章信件、条幅张贴、真相币及手机短信语音等等，这些都需要花一些时间掌握相应的技术，让法器在我们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明慧网上提供的从零开始建资料点、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图文并茂，系统地讲述了电脑操作的基本知识与常用软件应用。书中告诉大家，遍地开花做资料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难事，只要有信心就没问题。当我们能真正的放下自我，一切从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角度来考虑时，相关的困难一定会迎刃而解。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如何发放真相资料，如何传播神韵光碟，关于手机方面的使用与注意事项等等。当然，这些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但也都是我们应该去学习、去体悟的。明慧网是全球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其他同修的智慧与经验，帮我们走正修炼之路。为什么要学技术？ 其实真正精进实修的同修是不会有这个疑问的。明慧网与天地行善的教程，尤其是视频教程，直观易懂，很容易能学会，问题在于想不想学而已。至于有条件而不想学的同修，是出于什么心理呢？也许是懒惰求安逸之心，也许是自私心理，只想索取不想奉献，也许是怕心怕被迫害等等，种种理由无非是人心的执着在障碍罢了。我想从根本性上讲，还是因为没有真正从内心深处把救度众生当作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有一段问答，弟子，师尊谈到美术音乐，那么真善忍美展和新年晚会是否有更深的意义？师，大法弟子不管你具备什么特长，不管它是什么文化形式在人类的展现，都已经是人所具备的特长了，眼下就这么认识。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利用自己的特长去正实法，这都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也可以说是利用自己的特长力所能及的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所以是大好事。其实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你们会电脑突破网络封锁的，在网上讲真相的，当然还有其他技能的，都是一样。实在什么都不会的，在街头发资料，威德是一样的。谁都不会因为你做的那件事情在人类社会不是高科技而达不到那么高的修炼境界，这是不可能的。在讲法中，大法弟子们利用自己的特长技能与能力所做的讲真相的一切所为，师父都是给予肯定的，都是弟子们在正实法中建立的威德。那些被怕心或邪物所障碍至今不能走出来的同修，现在应该清醒了。学技术本身不是我们的目的，目的是运用掌握的技术来正实法，讲真相，救度世人。为正实法而学技术的本身其实也是修炼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人心，会有干扰，有需要提高的因素在其中。现在电脑与网络越来越普及，世人越来越觉醒，这是天象的变化，也是大法弟子们正念除恶讲清真相中开创了环境。现在能够走出来做项目的同修也越来越多，正念越来越强，但至今也还有不少不能精进的同修，有条件有能力却什么也不做，一任岁月蹉跎，机缘飞逝。历史上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不要忘记自己是修炼人，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让我们珍惜这万古机缘吧，精进实修。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另外空间所见防护罩等》。最近陵园地区出现邪恶绑架大法弟子的现象，两会期间邪恶妄图掀起新一轮迫害。我在发正念时看到了几个场景，在写作过程中眼前又不断出现相关场景的具体情况。场景之一，在陵园地区的另外空间扣着很多带把手的防护罩，材质有点像人间的乌玻璃，表面上有很多亮晶晶的凸粒，所以从外面看不到防护罩里发生的事情。我明白了，师父把所有大法弟子活动的区域保护起来了。大法弟子讲真相传神运，只要能够走正，邪恶根本无法看清大法弟子在做什么，更没有力量突破师父的防护罩迫害大法弟子。其实不只是陵园，这种防护罩遍布神州大地的另外空间。场景之二，师父亲手把几个落在一起的防护罩交给一个大法中的正神，嘱咐这个神把防护罩安置在指定地区来保护大法弟子。这个神奉师命陪守在防护罩旁边，巨大的身体侧卧着，不同地区的防护罩旁边都有不同的神在。这些神有的在打坐，有的在学法，有的在记录大法弟子的状态，有的凑近防护罩关注着本地区大法弟子的情况。正神是能够看见防护罩里面情况的，但真正看护弟子的是师父，这些正神只是在尽力协助。场景之三，近看防护罩上面有很多漏洞，有的漏洞像是被戳破的纸，材质变得又薄又软，有的漏洞就是一颗歪歪扭扭的心形，有的漏洞旁边挂着一颗或几颗黑不黑红不红的心，所有漏洞旁边都写着相应的执着心、色欲、争斗、妒忌、攀比，尤其是大法弟子之间的隔阂、成见、不配合形成的漏洞大得吓人，像是人间的玻璃碎裂一样，网状的裂痕连接着几个大漏洞，还在不断蔓延扩大，发出尖锐的爆裂声。每个漏洞边缘都有师父弥补粘合过的痕迹，很多漏洞都是用师父的鲜血弥补粘合的。有些同修提高上来了就粘合上了，有些同修没有提高，漏洞马上又张开了，师父补了又补，补了又补。细看防护罩，无数个亮晶晶的凸粒中都包含着师父为弟子承受而流出的鲜血。当然了，如果大法弟子主动修去了执着，漏洞就会自动弥合，这时防护罩旁边陪守的神就会欣喜万分地跑去给师父报喜，年幼的神更是欢呼雀跃。其实师父早已经知道了，露出欣慰的笑容。邪恶凭借漏洞就能看见学员的活动情况，就能够实施迫害。邪恶又一种长着兽头会咬人的黑钩子，穿过漏洞把学员勾起来或者咬起来，表现在人间就是邪恶的绑架。在勾咬过程中，如果学员正念强，那个钩子就被防护罩射出的金光销毁融化了，如果正念不强，就只会销毁一部分或者不销毁。如果承认迫害，钩子就会变粗，闪着邪恶的黑光，一旦得逞，邪恶兽头就发出肆虐的狂笑。场景之四，我看到一本打开的册子，记录着每个大法弟子每天学法的状态，什么时间学法状态好，什么时间在哪一段法中悟到什么，什么时间在法中提高到哪个层次，全都有金光闪闪的文字记录着。什么时间走神生杂念，什么时间学哪段法没有入心，没有用法对照自己，什么时间学哪段法用实证科学或人的观念衡量法，全用灰色的文字记录着。学法状态越不好，文字颜色越难看，因为师父为弟子不知道珍惜机缘而焦急。这本记录上浸透了师父为弟子留下的不计其数的泪水。其实不管是发正念、讲真相、练功，都有类似的记录。发正念的记录上详细记载着每个大法弟子每天发正念清除邪恶的数目和起到的作用，也记录着因为执着和观念而发出黏糊糊的物质的多少和师父预定清除这种物质的时间。 清除这种物质，是要本人提高上来才行的。如果不能在师父预定的时间被清除，师父就把原定时间划掉，再把时间往后改。这个时间并不是随便就可以延长的，是师父用自己的巨大承受换来的。在很多人的记录上，一页一页又一页，画了又画，改了又改，画了又画，改了又改。我看到这些，希望我把看到的景象写出来，跟灵源同修做一个交流。师父说，在恶毒的破坏性检验中，所有会出现的问题，事先我都在讲法中讲给了你们。没有真正实修的，走过来是很困难。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我相信，只要我们改善自己的学法状态，真正用法对照自己，查找自己，用法弥合同修间的裂痕，去掉长期不放的执着，在纯净自身的前提下，多发正念，妄图干扰大法弟子传播神运，救度众生的邪恶一定会自灭。师父说，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天要变，谁能挡得住？宇宙正法，乾坤再造，尽在收尾，大穷重组，突飞猛进，天上地下几个丑类算什么？大法弟子的威德光耀寰宇，神与神等待的、担心的都来了，救度你们的众生，完成你们史前的宏愿，兑现你们的誓约吧。问候。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两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救人效率高。自从神运光盘问世以来，我主动承担起本地区面对面送神运光盘的协调项目，每到各乡镇的集市，我都要主动联系能走出来的同修到集市去送神运光盘，不能出来的同修在家里配合发正念。到了集市，我们分成两人一组，一个配合发正念，另一个同修面对面讲真相送神运光盘。由于大家配合的好，受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经常到一个大法弟子非常少的乡镇去送神运光盘和劝三退，在大家整体配合下，我们在这个地区打开了局面。我们几乎每个集都要去那里救人送神运光盘。由于大家配合得好，有时我们整个学法小组一天能劝退好几十人。到了寒冬腊月的时候，由于天冷，在外面讲真相送神运光盘效果不如夏天，我们就想办法到各家各户去讲真相送神运光盘。正好我们城里同修送来一些木耳让我们帮着卖，我们还是两个人一组，带上神运光盘，利用走街串户卖木耳传播真相。记得有一次我和同修走到一家，我俩一进屋，主人就热情招呼我们到屋里坐下，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回答是卖木耳的，你们家买不买？他说那就买点吧。我们主动和他唠家常，问你们家几口人，他说四口人，一个孩子还有一个老爷子。我问你家老爷子在哪儿呢，他说在那屋呢，还说老爷子这些日子有病了。我想我得去给老爷子讲真相，我请同修和大姐唠嗑，我就去看老爷子。同修明白我的意思，于是我去了西屋，一进屋看见老人躺在炕上，儿子坐在身边。我一进屋，老人和儿子都热情地让我坐下，
我坐在老人跟前问，大爷，您今年多大岁数了？老人说已经80多岁了，他还主动告诉我说他是军人。我一听忙问，大爷一定入过党吧？老人点点头。我马上给老人讲三退保平安，经过一番劝说，老人终于同意退出协党。我告诉老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有好的归宿。我给老人一个护身符挂链，老人让我帮他戴上，还说谢谢。望着老人那慈祥的面容，我感到很欣慰。这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因为老人已经病得起不来炕了，如果我们不到他家给他讲清真相，也许他将失去被救度的机会。各位同修，我们大家想想，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多么重大，有多少像这位老人等着我们大法弟子去救度他们呢？我们要明白，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为的是让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走入未来。想想师尊的承受，我们所有的同修都应该放下自我，主动地走出来，抓紧时间，救度与大法有缘的生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清除邪党的诽谤宣传单的经验。近期我地区的住宅区、商业区、马路、巷道等张贴了大量的诽谤法轮大法和毒害世人的宣传单，大多是粉红色彩页，大小不一。这些诽谤宣传单大多张贴在住宅区的单元楼道和社区宣传栏等地方，尤其在青岛市地区张贴的较多，表现为张贴数量大、密度大、观看率较高。宣传彩页的内容极其邪恶，首先直接用污蔑的语言来诽谤大法、污蔑大法弟子，然后煽动群众造谣生事，最后让民众参与迫害，深刻体现了邪党的邪骗煽斗建灭控的本性。对于邪恶的此次所为，我们一方面要全盘对旧势力的安排予以否定，发强大正念铲除一切迫害大法、大法弟子和影响世人的一切因素；另一方面，我们要多学法，通过此事向内找，可能是由于我们放松自己、满足目前旧人的现状、正念不足等原因，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再一方面，我们要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想尽一切智慧方法来清除这些恶毒的诽谤传单，或通过其他途径制止邪恶张贴，清除谎言对世人的毒害。下面我谈一下清除诽谤传单和制止邪恶作恶的方法。方法一，我们见到这种张贴的诽谤大法宣传单，可以直接予以撕毁。撕毁时根据粘贴胶的位置来接，如胶粘贴在上下两头，那我们可以从中间无胶的位置接下；反之，如果胶粘贴在左右位置，我们可以从上直下撕毁。若胶水全部沾满又粘接得太紧，我们可以用铲子刮除，实在刮不下，那就在宣传单上用铲子多划几道。带划痕的传单很少人会看，或用记号笔或彩笔在宣传页上将文中的诽谤法轮功的内容、构陷大法弟子内容和构陷电话快速划去，这样传单就没有了实质意义。方法二，我们可以将大纸的真相标语直接覆盖的贴在原诽谤的宣传单上，一定要贴紧，避免我们的传单再被撕毁。 或撕毁诽谤宣传单后，在原张贴位置用记号笔写几个真相标语，如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中国大陆已有一亿多民众退党退团退队组织等几个字，这样既废除了邪恶的渎职，又可以反制邪恶，让民众了解真相，表现为从中让过去看过邪恶传单的世人认识到大法弟子的神威和三退的形式，可谓一举两得。张贴我们的真相标语时，一定要请师父加持，正念强一些，尽量在无人和无监控的环境下张贴覆盖。以上的清除方法特点是见效快，能够立竿见影地清除邪恶毒瘤，可以两名同修配合来完成此事，一人负责撕毁邪恶宣传单，另一人发正念加持，看周围的环境，这样效果较好。此事不像我们看上去那样难，现在我们地区小区的诽谤宣传单已经被各地同修大量接回，有的民众也纷纷鼓起勇气接下这恶毒的纸张，而邪恶嚣张跋扈的继续张贴，我们同修和一些正义民众再销毁，结果邪恶已经放弃再张贴，再也不敢出来作恶了。接毁邪恶传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一次我在单元楼接下诽谤传单时，恰巧有人正从楼上下来，这时我的内心一颤，我知道这是怕心紧张情绪，紧接着我发正念去除这种怕心，我请师父加持，结果自然而然地成功接下邪恶传单。如果不方便撕毁邪恶的渎职，那么可以先记下邪恶传单最后注明的构陷电话和参与机构，收集这些迫害机构迫害者电话，通过明慧网予以曝光，然后由同修打真相电话给这些迫害机构和不法分子，直接制止邪恶的张贴诽谤不法之行为，会有环境条件的同修可以直接找参与迫害诽谤的不法机构和负责人，给他们讲真相而制止，这样邪恶就没有迫害造谣的毒根了。请中国大陆同修留意一下这种邪恶诽谤之传单，用我们的智慧和神通来处理掉它，不给邪恶一丁点不正的场。清除传单有时效性，要越快越好。邪党无论干了什么，都将是一件败事、丑事，帮助大法弟子正施法，反而加速邪恶的销毁和灭亡。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那一天是山川不。
三华，法轮大法将他生命挽救。看风儿吹拂天女三华，法轮大法将他生命挽救。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他让生命充满感动。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让生命充满感动。看奇花遍地他去漫游，让双腿见证大法辉煌。看奇花遍地他去漫游，让双腿见证大法辉煌，让双腿见证大法辉煌。
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到了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田野，真善人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